平安。这个下午的聚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大家忙了一个整整一个礼拜，礼拜六是应该是稍微要休整一下，休息一下啊，所以我们下午3点钟开始聚会，有时候不太容易，晚上还有聚会啊。我感谢主啊，很多弟兄姊妹也来到，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啊神的话语。实际这一次呢，都是和我们如何在基督里能够让我们的新的生命，新的被创造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啊，一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昨天晚上谈到如何能够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上帝同行，我们能够行出公义好怜悯，能讨上帝的喜悦。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主里的团契的生活。我们知道团契这个希腊字啊，实际有好多在中文圣经里，它同一个希腊字翻译成很多不同的意思，相交相通啊，甚至是捐款，这是同一个希腊字。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把这个希腊字中翻英中希腊文翻中文，中文翻希腊文，这样反过来看，很多时候它本身的意思就已经都明确了。实际所以希腊字谈到这个团契，这个团契啊，我们英文把它翻译成的是 fellowship 啊。我们知道团契实际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能够彼此的相交相通分享和主动的参与啊，有时候它是作为一个动词来用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它也可以当名词来用。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团契是吧，有学生团契，有青年夫妇团契啊，长青团契等等。那为什么叫团契，那不叫是一个社团呢？就是因为这个团契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在这团契里边，团契所有的成员能够相交相通分享和主动参与啊，这表示我们人和人之间有一个全新的个人的关系啊，这就是整个新约圣经团契的用法。那我们知道常常很多慕道朋友他们问，想看一个神迹啊，既然有上帝，上帝能不能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呢？实际神迹很多，今天基督教的教会，基督教的团契就是一个神迹。大家想想，如果这个上帝不是真的，我们团契教会的成员有这么多的差异，我昨天说了，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成长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性格不同，经历不同，我们的专业不同，性格不同，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批人却能够在一起，长期的在一起，那彼此的相爱，那彼此的相帮，能够服侍上帝，而且能够彼此服侍呢？如果没有上帝，这个团契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团契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常常说血是浓于水的啊，很多的关系都不如亲缘关系那么亲，对吧？实际我的体会，团契之间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比血还要浓的。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是一个蛮内向的人，你们都觉得哈，都觉得不太可能了。实际不仅是我，很多牧师都很内向，不习惯给人打交道，不习惯见新人。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我哥哥这边要请客，我要去让我去陪着吃饭，我嫂子这边的亲戚多了一点，我根本不认识，就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吃完饭赶紧就跑。啊，就是这种，就喜欢安静，喜欢自个儿坐下来看书想事儿的这种。哎，但是很奇怪，上帝就偏偏把这种人招出来，成天给人说话。那这20年，应该说我就是过的是住百家店、吃百家饭的生活。一到周末就出去了，到人弟兄姊妹家里去，从来不认识。就在人家吃，在人家住，你说这个对一个内向很内向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啊， 因为在主里，所以我们大家虽然过去没见过，但就好像一见如故，就有一个很亲的关系。所以基本我到了弟兄姊妹家里，他就照顾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全，而且呢让我绝对的自由，就告诉你冰箱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啊，这个热水在哪儿，茶叶在哪儿，零嘴在哪儿啊，你反正就自己随便吧。是到了这种地方，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到家的感觉，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么拘束啊，那么多的礼节等等这些。我有时候回大陆去侍奉，就碰见过去的老同学老朋友，他们对我，当然他们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错啊，经济条件呢，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所以我回去以后，他们都招待的非常的周到，丰盛的招待。可是呢，在国内那个大环境里，人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需要。你好容易跟他们谈谈属灵的事儿吧，他们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好容易再扯回来，再说说属灵的，马上又扯别的了，就根本就谈不通。他哪怕跟我辩论，提一点问题啊，反对一下基督教，我这有话说，对吧？我就开始可以有话题跟他们讲了。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所以住几天就住不下去了。为什么？就在邻里不通，所以我就得找一个生活条件差一点的，哪怕是弟兄姊妹，只要是弟兄姊妹，我就住过去。一住过去，大家可以什么话都可以谈，就觉得里边就是通的，就这个感觉。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感觉。所以现在我走到世界各地，只要知道对方是基督徒，哪怕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就马上就有零距离感，就可以什么都讲。大家想想，这种关系是不是比真正的血缘关系还要亲啊？真是这样的。去年三月份，我们家就是决定下决心把那个地毯换了，客厅的地毯换了。那个地毯是我们94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准备换的，大家算多少年了，拖了20年了没换。为什么？女儿一回来就过敏，什么方法都想了，哎，最后发现可能是那个地毯太旧了，所以就下决心换。三月份，结果就一个公司就派了6个小伙子来帮我们换地毯。哇，我看那6个小伙子真是干得非常的起劲，而且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又喜乐。但是听他们说话嘛，不是美国的本地口音，我就问，我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我们是罗马尼亚的，啊，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来。我看他们干得那么起劲，我想跟他们传传福音嘛，还教我的，那是人家那么忙，哪有时间听我讲福音了啊？我就一在旁边跟他们干活，跟他们提供喝水呀，一点饮料啊，一点吃的就放在旁边，他们随便，然后就为他们祷告。还没想到突然这个包工的这个头哈，这6个人的小伙子负责的就突然问我一句话， Are you evangelical？ 他说你是福音派吗？我说我是啊，我是牧师的。我说你是牧师啊，他过来就跟我一个大哈个。这6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是在伊利诺伊的罗马尼亚的基督徒教会聚会的。你看家里都特别亲，我再跟我干活干得更起劲了啊，跟牧师干活，你就会发现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主内的这种关系是非常亲的。大家想想，如果这个没有这个上帝不真实，我们这关系怎么可以存在下去啊？所以真正的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啊，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成为可能？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为什么就没散伙，就一直能够把这个团契的生活能够坚持下去呢？也就是说，团契，基督徒的团契，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或内在的凝聚力，能够把这么多不同的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呢？实际有3个方面最基本的。第一，我们都有尊耶稣基督为大的共同的信仰，我们信仰相同的啊，都不是要自己为大，我们是希望耶稣基督为大啊，这是一个共同的信仰是相同的。第二呢， 我们都有蒙圣灵引领保守的新的生命啊！每个人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哥林说后书讲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实际那希腊文原文是什么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啊，所以我们这次总的题目是主里的新创造啊，就是每一个人为什么是新创造呢？因为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生命也变了，当然人就要变，各个方面就要开始要变，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第三个方面，我们都有容神一人的共同的人生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是希望让上帝得到荣耀，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啊人生的一个目标，这一点是相同的。因着我们的信仰相同，生命相同，然后人生的目标相同，这三个共同点就能克服，能够超越我们一切的差异，一切的不同，这就能够把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凝聚在一起。所以对独一真上帝的敬拜赞美是我们基督徒团契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团契的核心，这也是我们作为团契和一般世俗的社团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也有体会，当我们信了主，习惯了团契教会的生活以后，我们再去参加一些世俗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春节刚过，对吧？春节呀，什么元宵会啊，去，你也觉得节目也很丰盛啊，也是很热闹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节目，但是总觉得也比较有点空洞，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实际缺乏的是什么？就是缺乏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所以有时候时间一长了，我们就不愿意去了，我们就老愿意弟兄姊妹自个儿聚会。那这种想法本身是好的，可是大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上帝不是让我们的圈儿越来越小，我们还是要进入社会，还是要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交朋友。为什么？目的是我们要慢慢的把基督教所信的东西，把上帝的爱、上帝的赦免和拯救要慢慢传给他们。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看得见基督徒团契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团契，基督教的团契，如果我们忽略了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这个核心，实际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团契之间一到周末 BBQ 啊，哪儿去趴这个开 party 啊，也搞得很热闹。如果没有以敬拜赞美上帝为中心，我们这个团契生活就变成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火热的关系而已，那这样的话和世俗的社团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所以这一点是很要紧的。另外我们团基督徒的团契之所以我们能够相对来说我们能够和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团契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名和利，不是要凸显自己，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那个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都一致要荣耀上帝，是这样的话就让团契啊能够和谐。这也是基督教的团契和一般世俗的社团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如果我们在团契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处处要凸显自己，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利在团契里，那这样我们的团契也就会成为一个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一个地方，这就和世俗的社团就没有区别。所以这两点都是非常要紧的，作为基督徒的团契的内涵。那么为什么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要有团契的生活？那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就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就不就够吗？为什么一定要弟兄姊妹要连在一起，要有团契的生活呢？也就是说团契的生活究竟有多重要呢？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知道团契是同走天路的团队，今天整个世界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伏在了恶者之下，所以很多人尤其到了这个末世， 大家看看，经常各种各样的风潮、思潮的兴起，就是对真理冷淡啊，反对真理，连耳朵发沉，听不清真道。可是那些邪门歪道都已经大行其道。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单枪匹马的自己走这一条天路，那是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和非基督徒一样面临同样的挑战、试探、压力。有时候我们要自己走就非常的困难。大家今天我们在北美体会还不是太深，如果回到台湾、香港、大陆，几乎基督徒每一天面临挑战。所以现在的香港、大陆、台湾都开始在成立基督徒的工商团契啊，为什么？因为每一天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你做什么事儿都得拉关系，得开后门送红包。据说现在英国的那个大英百科全书都加了一个条目，关系括号 relationship， 也就是说你到中国大陆去做什么事儿，你要不懂关系你是寸步难行。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去做生意干事情，也去拉关系走后门，那就不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可能生意就做不成，那怎么办呢？是每一天都面临这样的挣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陆向一个老总谈福音，谈到最后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你这个信仰你可以接受吗？他说我都能接受了。我说你愿不愿意我带你做决志祷告，你就悔改归向主。他说冯老师再等等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马上要做一笔大生意，你让我把这笔生意做完了我再信主好不好？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他现在就觉知他马上要做这笔大生意，他就不能按照世俗的办法再去做了，他可能就赚不来钱，他先把钱赚了再说啊，做完了我再信主。这种事情我就不能去 push 他，因为这个信仰是很认真的啊，他的生命没成长的那个程度。实际今天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应该知道，如果你赚了钱不是按照上帝的办法，讨上帝喜悦的办法去赚了钱，你赚了钱也不一定是祝福，对吧？可是那个时候他不一定懂这个道理啊，他先把钱赚了再说，你知道吧？所以这时候我就明白他，就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每天都面临这样的挣扎，所以很多时候就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分享、彼此带导、彼此的鼓励，怎么样能够面对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既能够又能够把生意做成，又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能够移风易俗，这不是很容易的事，这就是需要一个团队大家一起往前走。同时我们知道，明天会讲说，按照我们新约圣经教会的定义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在基督的身体上，上帝把我们安立的身互为肢体，那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当然必须要连在身上，身体上，对不对？如果一个手指头不小心切掉了那怎么办？赶紧把它接上啊，缝上啊。如果你时间长了，你手指头老和身体离开，那很快你手指头就死了，因为什么？它没有养分，没有水分，那时候氧气也没有，那很快就死了。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连在基督的身体上，他生命才会成长。所以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连在基督的身体上啊，这是，所以这是很要紧的。团契是重走天路的团队，不可停止聚会。第二方面，健康的团契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当初来到教会，过去不信，后来信主，实际我们信主究竟首先被什么时候吸引了？ 可能很多时候都不是首先被基督教的一套教义所吸引，一套理论所吸引，而是进到团契，进到教会以后，感到一种爱，感到被接纳，感到温暖，是不是有家的感觉？很多弟兄姊妹分享，尤其从大陆出来的，一到教会看见弟兄基督徒对他们那么好，好的都觉得不习惯了，他都从来就不认识我，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就开始怀疑了，他后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被教导，就是没有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他素昧平生就对我这么好，他可能后边他有什么别的目的吧。其实我们已经被扭曲了，对最近这种纯真的爱已经不习惯了。但是后来知道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爱就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不要求回报，也没什么目的。那后来我们通过这样的爱，然后基督徒再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我们爱，乃是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把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通过弟兄姊妹这种行为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去，面对上帝，去认识上帝，去归向上帝啊。所以团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是一座桥梁，通过团契的生活把不认识主的人经过团契，让他们感受到从上帝来的爱，然后直接把他们带到上帝的跟前。大家都记得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在约翰福音十三对门徒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主耶稣说，我现在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就这段经文，我这段经文读过很多次，开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你看，这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对门徒说的话，也可以说他在临死以前对门徒最后一个嘱托，那应该是对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时候就没有马上颁布大使命，对吧？我马上要上十字架走了，你们要跟去宣传我的爱啊，把我的爱要传到世界去，没有讲那个，就是讲彼此相爱。为什么？后来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慢慢就开始明白了。这个彼此相爱，这个相爱，这个希腊动词是用的现在时。我们知道英文动词有现在时、过去时，有现在时，还有什么现在进行时，对不对？ What are you doing?你正在做什么啊？现在进行时。但是希腊文的动词没有现在进行时，希腊文动词的现在时就含有现在进行时的意思。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翻的再啰嗦一点，是一个你们要在任何情况下要永远的、一直的、不断的要相爱，就这个意思，就一直要爱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爱都是很有限的，爱着爱着就没了，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啊，就是这样的。但为什么这一群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彼此相爱？从表面上似乎主是在讲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你们要彼此相爱，实际从深一层意识来讲，主耶稣乃是在讲每一个门徒和他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只有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和主的关系亲近了，只有主的爱那会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基督徒之间这个爱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当有人看见有一群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一直能够相爱下去，说明什么？ 这一群人一定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因为没有这个关系，他们的爱就不能够持续下去了。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最后那么重要的讲彼此相爱，就是这个原因。彼此相爱乃是每一个人和上帝有亲密关系的表现和结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亲不密切，上帝的爱不浇灌下来，我们就做不到彼此相爱。这就是为什么别人一看见这一群能够彼此相爱的一个人群，就知道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就这么重要。所以我们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就像我刚才讲的，就能够把不认识上帝的人就把他们吸引到团契里来，来感受上帝的爱，然后最后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主啊。所以一个健康的一个好的团契就能够荣耀上帝，成为上帝的见证。第三，健康的团契生活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修课。作为一个基督徒，生命要成长，必须要进入团契的生活，进入教会的生活。为什么呀？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我们都觉得特别爱主了，是吧？上帝这么伟大，创造了天地万物，又创造了我们，而且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我就是把生命摆上也在所不辞。我们会不会像彼得一样，主啊，你无论到哪儿我就跟定你了，对吧？我想彼得当时呢也是很真诚的。可是只有当我们进入团契教会的生活，我们才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好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为什么在团契就能发现？因为说到底，团契生活的难处，教会生活的难处，根本还是人际关系的难处，人和人相处的难处。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兴起教会，兴起了很多修道院啊，男修道院女修道院，那这些修士应该说是彻底的奉献了，因为世上一切东西都不要了，就来到修道院，就祷告做一些事情啊，完全一无所有，但是彻底奉献的人。但是我读到一本书，谈到一个修道院，当时那个他们的宿舍就是几个修士住一个屋子啊，有好几张床，为了哪个修士住哪一张床，这个修士们之间还会打架。哎，你说这不都奉献的人了吗？为睡哪张床还要打架吗？还真打架呀、啊！奉献了没有？真奉献了。打架没打架？真打架呀、啊！你们觉得好像很矛盾啊？但实际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哈，我们也是真奉献了。保罗讲，你们把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实际当活祭是很难的，死祭就比较容易，对吧？你死祭生过来了以后，一杀死，皮一剥，肉剁成筷子一烧，送到坛上就献上了。当是活的呀，今儿献上了，明自个儿又跑下来了。所以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今天献给上帝不是一次一粒子献给上帝就够了，每天要有这个心智把自己献上去。所以我们有这个心智献给上帝，可是我们里边的自我的东西还没有去掉的，所以就是往往就是在这种团契的关系当中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有一间教会，他们教会原来是都是牧师指定同工，后来因为教会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就建就是制定了教会的章程，然后呢选举第一届长老执事都选举出来了。第一次长老执事开会就在一个执事家里开会，我记得那次是下了大雪，接着大家就开，没想到第一次开会没有开到二十分钟开崩了，把这一拍桌子，那边开破拍桌子，然后这接待的就宣布退出会场。哇，这一路大家就傻了，他是接待的，他退出会场了，那这些人都干什么？怎么办呢？往哪儿去啊？下着大雪， 为什么会开封了？因为这些长老执事在社会上都是有相当地位的人，有的是大学教授啊，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院的大夫啊，都是平常在单位都自个儿拍板的，一说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办了。没想到今天他这么一说，别人不同意。嘿，你怎么可以？我说了你不能同意，受不了啊！你可以仔细想，为什么你说的别人要同意啊？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就产生冲突了。就是在这种人际关系的冲突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会受伤啊，有时候受委屈，有时候被批评，被别人批评错了啊，等等，这会才会让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我们的自义、骄傲、自以为是啊，等等等等，就是要通过这个人际关系，这个相互的冲突来磨练我们的生命。就是要铁磨铁，圣经讲的磨出火花，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生命才会长。就是在你很受伤的时候，你才特别要去读经祷告，去呼求上帝，求上帝帮助。你平常在顺利的环境里面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大陆的培训啊，我们的老师起码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必须是要牧过会的，因为只有他牧过会，他的生命才会被磨练，磨得死去活来的，他再去讲的道理才不是纯粹的道理，他有生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过去我很多时候不理解，就为什么教会会这样的，还有这么多问题啊？有时候很灰心。实际我现在的体会就是，上帝就是要用团契，用教会这个生活做一个学校，让我们来磨练，彼此磨，相互的磨，磨到最后把我们那些所有棱棱角角全都磨掉，更讨上帝的喜悦。这就是一个，所以我说团契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生命要长进，必须要脚踏实地的进入团契，生活在团契，服侍在团契，就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摩擦之中，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的生命能够要成长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二十多年体会非常深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团契不好，团契就是这个功能，要磨我们，容啊，造就我们，磨练我们。那么团契生活这么重要，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团契生活能够健康，能够讨上帝喜悦的团契生活呢？保罗讲的两段话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三到五节，大家都能看见是吧？我们一起来读，先读这一段经文，请。凡事不可接难，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经文，就是不要接档，不可贪图那个虚浮的荣耀。什么是虚浮荣耀？世俗的这些个人的名利，就却转眼即逝，这都是虚浮的，一阵烟就没有了。要真正荣耀上帝，将来讨上帝的喜悦啊，这个得到的荣耀才是真实的啊。我昨天也说了，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也要相互的彼此相顾啊，这是保罗讲，这个作为一个团契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呀。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怎么样做，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所做的去做，就会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1到32节，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昨天我也讲了这一段，稍微讲，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饶恕。彼得问过说，如果主啊，如果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啊？主说什么？不是七次，是七十 对，七十七个七次，那意思是什么？当然不是说严格七七四十九次，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是一直要饶恕下去。那有时候当对方认了错就比较容易饶恕，对吧？那对方还不认错就觉得很难饶恕。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当我觉得很难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想一想主是怎样饶恕我们的，这也是主讲的话。你就想想我们当一旦的不断的在让上帝忧伤，不让上帝啊得罪上帝，可是上帝一次一次饶恕我们，接纳我们，那为什么当别人能够冒犯了我们，我们就不可以饶恕他呢？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做的都是他已经先做到的，只是让我们要跟随他去效法他而已啊。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是对我们团契的健康的团契生活非常重要的经文。如果大家都能够按照保罗讲的这些去做，我们教会的生活一定会是很健康的。我根据我侍奉主这二十年的经历，我觉得有几点更具体的我自己的体会也是很要紧的，把它具体化。第一点呢，就是对团契不要抱理想主义的态度。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尤其是对我们这第一代的基督徒，就过去父母都没人信主啊，我们是这第一代信主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团契对教会抱很高的期待，那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起团契的生活教会生活，这就应该是完美的。但是开始来教会都觉得挺好的，时间一长又发现好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弟兄姊妹之间也会有一些这个争争吵吵，也会有冲突，也会带一些世俗的痕迹，哎呀就心里很不理解了，也很失望了，怎么教会还会这样呢？但原来以为教会就是一片净土啊，什么问题都应该不有啊，地上的天堂，怎么教会有这么多问题啊？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呀，都会这样怀疑。抱着很大的希望进入团契进入教会不久就开始失望，就开始疑惑。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就这个问题和一个台湾牧师我给他交换，我问他怎么看，结果这个台湾来的牧师呢是第四代基督徒，他说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我倒觉得教会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好了。哇，你会发现吗，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啊。作为第一代基督徒呢，就是对团契的期盼，教会期盼很高，一进入团契教会觉得哟不尽如意，就感到很失望很灰心啊。这边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就是从小就看惯问题多多，倒觉得教会越来越好了。但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都说明什么，教会不可能，团契不可能没有问题啊，教会团契不可能是完美的。那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这些被主耶稣所买重价买出来的教会团契会出现问题呢？实际仔细思考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信主悔改信主的时候，新的生命圣灵进去了，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立即全部死掉，所以并不像佛教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今天一信主明天早上一醒来这个全新的生命完全改观，不是，新的生命进去了，但是新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老的生命有一个死亡的过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了两个律的征战，大家记得吧啊，立志行善由得他，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他，当他立志想去做这件好事的时候，里面就有个东西拉着他不让他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对这段经文学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保罗用的动词全部都是现在式，所以最自然的理解就是保罗信主以后这个情况，不是指保罗信主以前他怎么迫害基督教，不是指那个，就是指他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个情况。但是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希腊文的现在时也可以表示过去时态，这有时当然也是会有些例外，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也常常想啊，这个在神学院用很多时间去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是不是值得？三年的时间，大概50%以上都在背希腊文、希伯来文，他背得很苦啊。你就语法记不住，单词记不住，到时候就要考试。说希腊希腊死了死了啊，活不了啊；希伯来死不来，活不了啊，就这样。那开始我一直跟他们一起学希腊文呐。实际我学的是圣经研究硕士，不要求学外文了。但我想，既然有这个机会，刚好我们这个教希腊文的是一个美国的希腊文博士，他从他的专业，博士的专业就是希腊文，他在台湾去宣过教。他会简单讲几句中文，但是基本上就讲英文了。他平常他灵修的时候都是用希腊文的圣经灵修，他要用英文的圣经灵修，他就感到很紧张。就到这种时候，所以听他讲，哇，就是真是收到很多东西。本来我就下决心一定把希腊文搞得很精通，因为我的考试都不错，都是95以上啊。但是后来他一句话跟我泄劲了，他说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很多时候不是按照语法写的，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你看尤其像我们叫彼得前书哈，就觉得他那好像希腊文很臭，就常常就学着的呀，就好像都不懂文法，实际他是圣灵的感动下他要说出这种话的。那既然有时候都是不是按照语法来做的，那你把语法学那么通又怎么样呢？一下就把我的气儿都泄了。所以最后我学了一年半，我就大概就停下来了。所以今天我在想，神学院是不是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学语言？三年这么宝贵的时间，一半以上的都在用外语。当然你出来接着做还行，很多时候出来就没时间做，几年以后就全还给老师了。语言就是这样，一定要用啊。所以他这个希腊文就是用的动词是现在时，但是他有时候也可以表示过去，所以有的学者你认为他是过去。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对信徒做了一个 survey， 来问问他们，你们认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这个究竟是他信徒以前呢，还是信徒以后？非常的奇妙，问信徒 75% 以上的信徒认为那是指信徒以后。为什么？因为保罗讲的这种挣扎真是我们信主以后的那个生活的写照。所以保罗讲两个例子征战，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保罗又同时继续在讲情欲和圣灵是彼此为敌的啊！你顺服圣灵就不在情欲之下，你一按照情欲去做你就不在圣灵的管辖之下。所以基督的信主以后还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它的成长有过程，但是如果主一直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生命虽然起起伏伏，但是总是向着好的方向这样走，那就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老的生命没有完全死，当然就会有世俗的痕迹啊！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说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啊，看见，这是第一。第二，在教会中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连传道人也有假的。大家还记得主说了一段话，在末日他来的时候，有人会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名能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吗？主会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作为传道人，传福音的人，也有所谓的传福音的人，也会有假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注意谁是真的假的，我们不要轻易去论断别人啊！你不能说哟，你怎么这么做啊，我看你是假的吧。我们人的智慧有限，能力有限，不要轻易去论辨人家的内心如何，人家的目的如何。我看你就诚信我做对啊，就在论在人家的目的内心，我们人没这个能力。我们最好就是就事论事啊，弟兄姊妹，我觉得你这点做的不太符合圣经啊，就事论事来谈。所以有人说，是将来我们上了天堂，会感到有三件事情非常的惊异奇怪。第一，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认为不应该在那儿的人都在那儿。第二，我们会发现找不到好多应该在那儿的人，我们找不到。第三，我们发现自己也在那儿。但是这种说法稍微有一点极端了，因为实际一个真假，主耶稣也讲了嘛，一个树的好坏凭着它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对不对？好果子结好果子一定是结好果子一定是好树，所以多数还是可以认出来的，只是说还是有例外，是我们轻易不要去评论，但是主是知道一切的啊，传道人也会有假。第三，教会是灵界征战的战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上帝要使用教会，使用团契来扩张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当然撒旦魔鬼就不会放松，他一样的攻击团契，攻击教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仿佛觉得都是弟兄姊妹之间好像在产生什么分歧啊，就纠纷呢、啊。实际往往是撒旦魔鬼利用我们生命中的缺口，他来兴风作浪。我们教会的几个传道人都有同感，平常都好好的没事，就是哪天要讲道了，或者礼拜天早上了，马上要上讲台了，哎，就会和自己的太太拌嘴，平常都不会，哎，就是要讲到以前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非要拌几句，拌的你一点劲儿都没有上来，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平常都没事，怎么刚好都是要在服侍以前讲到以前就开始出事了？因为平常现在这么二十年都是师母送我，一般都是师母送我去机场了，平常都还好，往往就是去机场的路上，哎，就会要说几句平常都不会说的话。有一次都走在路上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家的房顶快塌下来了，该马上得修。哎，我说不会这么严重吧，我说反正我礼拜天就回来了，回来家不行不行，马上就得修。那我说我也不看，没有看一看这个周末了怎么修啊，就开始就不太愉快了。后来大家都警惕了，那就别说了，后来就停下来了。结果我讲完道回来，他也把这事儿忘了，还是我去问他，我说你不是房顶快塌下来吗，哪儿快塌下来，我看看。我一看那地方好像有一点稍微有一点错位，就稍微修一下就好了。你看很奇怪吧，平常都没事，就是在服侍以前，就是什么，就知道撒旦魔鬼一直是在找空子来钻。所以我们又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都是学 science 的，学理工科的，信了主呀，也知道有神有撒旦，不过呢一听说彼得讲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啊，寻找遍地寻找要寻找可吞噬的人，一想到狮子一定在非洲啊，离得远着呢。实际弟兄姊妹啊，撒旦魔鬼就在我们的周围，千万要警惕要小心，不要给撒旦魔鬼以任何可乘之机啊。所以就这三点，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有成长的机会。第二，教会的真假传道人是并存的，那有假的肯定会给教会带来问题，对不对？第三，灵界的征战，是有了这三方面的原因，团契和教会一定不可能是完美的。团契和教会是在基督的 带领下不断成长的生命，不断改变的这样一个过程，不可能现在就完美了。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就要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进入团契，进入教会，就不要以一个客人的心态。我有时候到不同教会，总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来找我说，冯牧师，我一直找不到团契怎么办呢？我说怎么了？他说刚来进入这个团契，看着觉得挺好的，这时间一长不满意，走了，换一个，换一个，开始去还行，时间一长又不满又走，说一直就游历在各个团契教会中融不进去，他就非要找一个完美的一切都满意的团契。所以我就劝他，我说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啊，你不要去找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团契。即便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完美的团契，你认为完美的团契，我的劝勉是你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就不完美，又不完美人的组成的团契怎么可能是完美呢？我们自己不完美，却需要团契是完美的，这本身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去进入一个差不多你能够融进去，能够在那边侍奉和弟兄姊妹有能够彼此的相交就可以了。所谓的主人的心态，既然我们知道团契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所以他有不如意不完美的地方，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不要因为看到这些不完美我们就心灰意冷，甚至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大家有机会读读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两千年走的坑坑磕磕碰碰，很多是充满了失败，充满了黑暗，开始一读都非常的下课，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人就有问题，但是因着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的，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不会因着人的这些失败教会就垮了。教会两千年一直是在成长之中，因为这个真神是对的。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慢慢的学习，就对教会团契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态度，不要期盼太高。所以当我们以一个主人公身份进入团契以后，就不要以单单老是用客人的身份站在旁边看啊，做得好鼓一下掌，做得不好就发两句牢骚扭头就走啊，或者就干脆就不进入团契了，我该侍奉我也不侍奉，我找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就是客人的心态。我希望我们的每个弟兄姊妹都不要当客人，当主人。什么是主人？当我们进入这个团契，发现这个团契还有的地方不如人意，还需要改进，这时候不是马上就离开了，而是想一想，我自己是这个团契的一员，我能做一点什么让这个团契能够变得更好，这就是一个主人的态度。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都是这个主人的态度，众人拾柴火焰高，团契就一定好。所以不要一碰到问题就离开，或者一碰到问题干脆有时候该侍奉的也不侍奉，那这就是一个客人的心态啊。所以我想第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认识团契是一个不断成长蜕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能现在一下就对团契要求太高啊，太高期盼太高也就失望也大啊，所以要正确的对待团契，这是第一点。第二，要用荣耀上帝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小道理，避免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准则，荣耀上帝。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就看得清楚，整个宇宙万物的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包括天使都不是，圣经没有写。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而且把第一个人造好以后，他把上帝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类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所以我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上帝的生气，就这么特别。为什么？按照以赛亚书很多地方讲，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这样受造的人，这样一个特殊的受造物，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荣耀上帝。这就是很重要，我们作为一个人受造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犯罪，人和上帝的关系断了，所以人的一切的行为不能够再荣耀上帝。所以罗马书讲，人的行为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能再把上帝荣耀彰显出来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天使犯罪上帝不拯救，对不对？最后大审判完以后，所有的犯罪的天使撒旦魔鬼全都是到火湖里了，但是唯独人犯了罪，上帝要用这么大的重价把我们买赎过来，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这些被买赎的人，被拯救的人，能够重回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人和上帝之间这样一个和谐的关系，让我们的人的一举一动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再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救恩绝对不是指到我们得救能够上天堂就完了，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荣耀上帝。所以保罗就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一定要把这根弦绷紧了。我们在团契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出现了有分歧，我昨天说过了，那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大家有这么多的不同，当然对同一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不要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这是确实我们时时要想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热心的服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血气，意见不同了，这可就把意见不同、意见的分歧变成个人的恩怨，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复杂。有时候甚至让教会分裂。也许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可能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处理这个分歧，让它变成了纷争分裂，羞辱了上帝的名，我们的大道理就错了，一切小道理也错了。有一次，一个叫很多年以前，一个教会请我去，也是带领三天的布道会，结果礼拜五就去的比较早。我一般就愿意自己到了这个大堂里，我自个儿找一地方坐呀，把灯也不用开灯，我就安安静静跟那儿坐着祷告，想想事儿。结果我就跟那坐了一会儿，最后我就到走廊上，教堂的那走廊上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哇，一看不好，长职给牧师的最后通牒都贴在了布盖栏上，当然没有写最后通牒这四个字了，但是内容就是最后通牒，就是说某某牧师，我们长职会开完会了，我们做了如下几点决定，一二三四写下来了，希望你能够同意，否则请你另找侍奉岗位。这不是最后通牒是什么？哇，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了。我说你们让我来开布道会，来告诉慕道朋友耶稣就是爱， 赶紧来信主，进入神的家，充满了神的爱。我们的传道人和长子都打得死去活来，哪来的爱啊？这时候再让我去布道，我不就给人说谎吗？我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去讲道啊？最后我就把他们请到一起，我说我们请你的目的不是来给你们评断是非，我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权柄，我只是问你们，你们是不是愿意彼此的饶恕接纳？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继续开布道会；如果你们不愿意，现在我就坐飞机回家，因为我没办法，我没有立足点。结果那一天大家都跪在地上，愿意彼此饶恕接纳。结果那天布道会继续开，虽然慕道友朋友都不知道后边发生这一幕，但是那天信主的人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能够愿意彼此接纳的时候，就一定讨上帝的喜悦，上帝就要做工，他就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的教会。就看见，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说就靠讲一些讲几句话别人就信主了，可能到底讲的他信了，一到教会看到教会这么样的彼此没有爱心，很快他就跌倒了。可能是有时候很痛心的，越小的地方教会越容易分，有时候一个地方分成三五个华人教会，一间教会也就二三十人，而且吧每一家教会还要单独请我。哎呀，我说那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联合在一起呢？你们联合起来加在一起也就百十人，我这不嫌少啊，那你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嘛，对不对？那还要这边二三十请了，下次另外二三十又请，那慕道朋友都搞不清楚今天该上哪一间教会了。你说你这样怎么能够有见证啊？你告诉人上帝的爱，人家说这个基督徒都打得彼此不相容，你怎么去见证呢？你说的话怎么会有力量呢？没有嘛。而且更让我感到很难过的是什么？往往是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的弟兄姊妹，摆上最多的弟兄姊妹，往往给教会伤害的最大的也是这一群人。因为他们在教会有影响啊，有威信啊，是他们之间一争，肯定教会就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团契在教会，我们在说一句话之前，在做一件事情以前，先想一想，我这样说我这样做是让上帝得荣耀还是让上帝蒙羞。如果我们先把这个观念先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在脑子里，那这样我们在教会在团契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行就会谨慎很多，就不会全都就哗哗哗哗全都出来了一吐为快。那问题是出去以后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有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去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啊，非常要紧的地方，以荣耀上帝作为我们在教会侍奉团契侍奉的最高的准则啊，最高的准则。所以我也相信我们教会多数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假基督徒毕竟是少数。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想真心实意的想高举十字架荣耀上帝的同时，有自觉不自觉的想高举自己荣耀自己，也就是说侍奉的目的的不纯净，不是说我们有意要这样去做的。我们很多时候都祷告，主啊你隐藏我们吧，就让我们在一个人都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默默来侍奉你，侍奉弟兄姊妹，那这个心态好不好？当然很好。但有时候上帝就是把我们摆在人前，上帝有时候就把我们要摆在台上，那怎么办？所以有人说一个人的恩赐在哪里，试探也在哪里。上帝给我一个讲道的恩赐，那试探也在这个 讲道上。所以有时候讲完道，弟兄姊妹为了鼓励我，他说：“冯牧师啊，我现在特别崇拜你。”我一听腿就软了，他崇拜我就完了，那就是一定在我的侍奉当中出问题了。为什么在我的不通过我的侍奉，让弟兄姊妹的眼睛都盯在耶稣，只见耶稣不见义人？是这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公开的侍奉当中，让大家的眼光都转向耶稣。当然有时候你至于人就不是，毕竟是人嘛，对不对？有人哎，今天这篇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这今天上的诗歌这个发挥的还好吧？就这种是很自然人之常情，对不对？就会想这些问题，但是就是实事我们要警惕自己。有一间教会最后他们要重新选举这个新的，就是执事到期了，需要轮换新的执事上去，所以通过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祷告，征求会中的意见，最后就把这个执事的候选人这个都定下来，就登在教会的周报上。结果有一个弟兄看了周报以后就特别不满意，很生气，他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太不公正了。”牧师说：“出什么问题了？”他说：“你看牧师，你也知道我在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侍奉，居然在执事的候选人名单里都没有我的名字，太不公正了。”牧师说：“你想当执事是好事啊，很多人还提名他不愿意提名，还不愿意当呢。”牧师说：“那如果候选人的名单有你了，你愿不愿意当执事呢？”他说：“那倒不一定。”牧师说：“那你得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我在教会这么多的侍奉，如果候选人名单有我，说明大家认可了我的侍奉，我在大家心目中有一定地位，这就够了。当不当执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觉得怎么样？太世俗了是吧？太血气了。我倒觉得这个弟兄很可爱，也很勇敢，他把我们很多人心里想但是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到教会团契侍奉都是为了荣耀自己彰显自己，乃是说因为我们的心生命还没有炼净，所以有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在我们侍奉当中有个人的这一掺杂啊，就是这样。当然你说这种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人之常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千万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让这种思想一直让它自由泛滥。如果我们不时时警惕，求主来洁净，求主来赦免，将来我们在侍奉当中一定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啊！求主一定要不断的炼净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以荣耀上帝作为我们在团契教会甚至我们一切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最大的一个道理。这样的话我们来约束我们的行为，约束我们的言论。第三，团契的分享和相交不仅要在灵性和思想上，也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上。所以我们对肢体的实际的困难，他们的家庭、身体、工作、经济啊，各方面的困难，我们要有一个敏感的心，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因为尤其到现在经济不景气啊，有时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大家都有自尊心，你说谁愿意开口来求帮助？所以我们不要等别人开了口才去帮助，就是很敏感，只意识到了对方有需要，我们就应该主动的能够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弟兄姊妹之间这种亲切的关系。所以老约翰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在方方面面都会越来越接近啊，大家越来越相知相识然后相通，那我们真正就成为一个非常 和谐的哈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团体。第四，对新来聚会的人，尤其是慕道朋友，一定要热情关心。这一点我想，因为新来的朋友实际就是教会的窗口啊，增长的窗口。所以如果新来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也请他们介绍一下，可有时候聚会完了呢，我们常常就找自己的团契的人啊说说话，有时候一个礼拜才见一次，有意无意就会把新来的人晾到一边，没人跟他说。那如果新来的是慕道朋友，他如果来到教会，他们不觉得感到被接纳，下一次你可能很难再见到他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有时候我们都是无心的过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机关讲道，服侍完了以后，我本来下午就要走，可能当地另外一间教会说一个牧师要找我有事儿，结果中午讲完道以后，一个弟兄开着车就把我送到另外一教会，还带着我的行李，就准备 要上飞机了。我们一去呢，看着找不到人，哦，一看呢，结果都在那个 fellowship 就那个交易大厅里了。我们就问了一个弟兄，我说你的牧师牧师在不在啊？他去跑到牧师办公室一看，牧师不在，锁着门了。他说你们就等一下吧，一会儿牧师就回来了。我们说等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他说完就要走，我们就在走廊上，那个弟兄也没说我是谁，就说你看这个弟兄还拿着行李了，你是不是让我进一个屋子，你在屋子里等吧，好不好？就让我们在走廊上站着。他说好好好。他就去开了一个门，把门一打开，他问我你看这点行吗？我进头一看，几个大垃圾桶堆在里面。我说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我们就在堆了几个大垃圾桶的那屋子里就跟门挡着。他就回去了。你知道都在交易厅干什么呀？吃中午饭。你想我们这两个人来找你们教会的牧师，说明我们肯定和基督教有点什么关系吧，是吧？你随手就问一下吃饭了没有，没吃饭一块吃吧，就做一双筷子而已，都不问，扭头就走了。亏得我是在另一间教会吃完中午饭过来的，要不就那天就到饭口上了，就整个饿一顿。那后来牧师回来了也知道，哦，就那个弟兄一个劲儿的过来道歉。我说你不用道歉，第一你不是有意的，第二我想，我说如果我不是牧师你还会道歉吗？所以有时候进去你会发现有心无心的过犯，但这个对一个新来的人印象就非常的深。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对新来的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尤其像你们慕道班，是新来的慕道班，一定要找在基督教信仰根基很深的。很多教会都是牧师长老亲自来带慕道班，为什么？因为慕道班刚来他会问很多的问题，你一定能够按照基督教的圣经来正确的回答解答他的难题。虽然说一次不能都所有问题都解答吧，但起码他来一次就能明白一点问题，就会吸引他再来。如果一问三不知，或者一问了你就是强点不知道也乱说，他就觉得那个 nonsense， 你根本不在理，那下次不会再来了。所以这个对新人的欢迎，对慕道班的重视要非常的重视。这地方往往就是慢慢的把他们引到教会来，那这样教会的人才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说千万不要把这个慕道班轻看，这个慕道班很要紧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教会只要我不外出，往往我都到慕道班去给他们坐在一起一起祷告，他们或者有些问题那就可能按照基督教的精神给他们回答，哎，下一次他们就一看了又再来了，就这样他每次来觉得有收获，对不对？哎，他觉得很能够吸引他，他就一次一次来，然后对教会对基督教的信仰认识就越来越多，最后他就会信主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窗口要很注意的。那最后，不仅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的团契，同工之间、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应该有活泼的团契的生活。这一点呢，是平常牧师可能讲的也不多，我是外来的牧师，我就可以多讲一点啊。首先，作为传道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所以传道人要爱会众，要为羊群警醒守望，要心甘情愿的为他们付出一切，这是对传道人的要求。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院长就说，他说你们将来出去以后，神学院毕业以后，如果你们的讲道的恩赐差一点，你们还可以牧会 不过你就是准备讲到的时候辛苦一点，对不对？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对会众的爱，你趁早就离开教会，不要在教会服侍。因为如果你不爱会众，你怎么能够心甘情愿为他们付出一切？有时候服侍服侍的时候，那种埋怨那种苦度就开始出来了。但如果对会众是爱，你再苦再累，你心甘情愿为他们付出啊！这是作为传道人，上帝是这样要求我。所以作为传道人，我们要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会众，用手中的巧妙去引导会众。所以传道人的侍奉就是一种用生命和真理去引导会众的侍奉，是呕心沥血的啊！这个是圣经讲的比较多，大家也比较注重的。我现在是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家平常不太注意的地方，就是什么？要理解传道人，要爱护传道人。这方面你们牧师就自己不好讲，你们爱护我，你要理解我啊，就这不好讲。那我作为外边来的牧师，我就可以多讲一讲，因为过去我不是牧师，现在是牧师，我已经了解。我也常常给弟兄姊妹讲，我信主以前最佩服的一种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农村的生产队长啊，你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生产队长了啊。那时候中国大陆搞公社化，一个乡或者一个镇就是一个公社，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